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跟他报告一下，姐夫呢现在一直在打嗝，万一待会讲话的时候呢 KK 的话，请大家呢要稍微忍耐一下哈，这个希望他能够马上消除啊。好，这个天气可能变化不知道会不会有关系啊，但是呢享受像昨天两天的好天气的时光呢，今天还有机会啊。不过呢天气也慢慢的变了，今天呢白天开始东北季风会慢慢的增强啊，而且迎风面呢降雨会增加啊，部分地区呢可能就一路会下雨下到周末啊。沿海离岛呢要防范强风啊。今天的诸路以北跟宜兰呢低温是12到17度，南部呢花东是18到19度哦。那白天高温呢，北部宜兰跟花莲是有24度，中南部呢跟台东呢还是有26到29度哦，这基本上呢接近是夏天的天气了只是日夜温差依然非常的大，请大家呢早晚出门要注意一下保暖就是了。好，那当然也讲有些迎风面的地区呢雨量会增多，慢慢的增强哦，像基隆北海啊、宜兰啊跟大台北的山区要特别留意一下，可能局部还会出现大雨势哦，所以要特别小心一下咯。好，那这个最近天气在变化啊，这个生病的人呢好像挂病号的也是蛮多的根据最新的统计呢 ,12 月7号到13号类流感的门诊就诊的人数呢总共有85374人齁，跟前一周虽然差不多，可是呢12月9号到15号呢增加了10例的流感并发的重症，而且有2例的死亡病例。所以呢疾管署呢是特别强调说流感的疫情啊会在12月中旬呢逐步升温，到了春节前后呢会达到高峰的状态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啊。那尤其呢这次的这个病例里面呢有一位有一位男童嘛齁，因为呢出现了发烧、咳嗽跟呼吸急促的情况，确诊是 A 型的流感齁。那这个经过治疗之后呢两天的之内呢病况是改善的齁。所以这个小孩呢儿童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齁，尤其是去上学齁，这个感染的几率也蛮高的，万一如果真的感冒的话呢就留在家里休息齁，不要这个到学校去啊，那可能还会造成更多的感染齁，希望大家呢也留意一下就是齁。总之呢流感的高峰慢慢到了齁，请大家呢也要特别留意。那如果你要这个流感的疫苗的话呢，疾管署表示说呢今年已经采购了668万剂的公费流感疫苗齁，那因为接种的情况非常的踊跃，所以呢又加购了15万剂啊。那目前呢公费流感的疫苗呢已接种了有648.5万人次啊。那在 追加的15万剂里面也已经有 13.1 万剂呢配送到各县市的哈，所以呢如果有需要的呢也请赶快呢这个去打疫苗哈。虽然啊我们说过打疫苗不能百分之百的防范哦，可是呢有打哈，也许呢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预防效果在，就是啊，尤其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们哈，打这个流感苗可能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哈，请这个家里有长辈的人呢，可以稍微这个请他们哈，去打这个流感疫苗了。好，注意完天气，注意完健康情况，我们来继续观察。美国股市的表现，美国股市呢昨天呢是涨跌互见的，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 0.62%， 跌了302.3 点，收在 48,114.26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24%， 跌了 16.25 点，收在 6800.2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只是上涨了 54.04 点，涨幅是 0.23%， 收在 23,111.46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下跌，跌了 0.46%， 跌点是 31.96 点，收 6958.43 点。那最近从上个礼拜五开始呢一直到昨天为止，美股表现是相对比较震荡的哈。那昨天影响到盘面呢让这个指数跌多涨少的主要的原因是一个数字的公布，什么数字的公布呢？就是美国公布的这个失业率的数字哈，是创下了近四年来的新高的记录哈，这个让大家呢就开始比较担心哈，整个美国的经济状况是不是有开始变化趋缓的情况哈？那这个数字的确也是蛮重要的因为联准会呢他们在未来的决策里面呢一定也会参考这样一个数字就是了只不过呢这个失业率的数字呢本来之前呢就应该公布的了，但大家也知道就是他们的政府曾经关门一段时间了，所以很多数字呢都是延后公布的哈。好，那昨天呢也公布了一些就业市场的其他的数字啊，11月份的非农的就业新增的人数是 6.4 万人哈，比预期的4万人要来得高一点点哈，但比上一次的 119 万人呢要大幅的下降就是了哈。那刚刚讲的失业率呢 ,11 月份失业率是 4.6%，本来预期是 4.5 哦，那前一次的数字 4.4， 所以呢有看到它增加的情况就是了哦。好，那另外呢这个也公布了12月份的制造业的 PMI 的数字的初值哈，是 52.9， 比预期呢54呢要来的低哦，前一次的数字也是 54.1 哦，所以美国12月的服务业的指数呢好像也慢慢的开始下滑。那制造业的 PMI 的初值呢是 51.8 比预期的52也要来的低也比前一次的 52.2 要来的低。那制造业跟服务业的数字呢都向下滑哈。不过这个是初值啊，初估的数字。那真正的数字呢要等到一月份，就是隔月的月初才会公布哈。但目前也看到哈，从刚刚讲的失业率啦，还有这个制造业服务业的数字来看的话呢，市场似乎呢已经开始真的注意到美国的经济呢会不会有一些反转的迹象哦。这也是我们在投资上面呢也要特别留意的哈。那这个礼拜五呢还会公布一项数字也是非常重要，就是11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哈。那到时候呢也会让大家呢从这个数字里面去判断到底美国的经济表现呢是不是如常，还是有些变化呢，大家要特别留意了。那昨天的各部分的话，科技类股的表现呢不管是纳斯达克指数还是费城半导体指数一个涨一个跌，但是几个重要的股票像科技类股的五大巨头呢脸书涨幅超过 1%， 那至于费城半导体的成分股里面呢，辉达呢小涨了 0.81%、哦、博通跟 AMD 呢都是上涨的、哦、台积电的部分呢，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昨天呢还是下跌了，不过跌幅稍微缩小是只有 0.3%、哦但联电的 ADR 是上涨了 0.64%， 日月光只是跌了 1.8%。 好，这个呢也是使得昨天呢什么盘面上齁好像呢现在呢乌云还没有完全散去齁还是飘着一些乌云齁，所以呢投资也比较这个谨慎一点了齁。好，那昨天呢在这个盘面上还有一档股票呢还蛮受到大家的注目齁，就是特斯拉齁。那特斯拉过去在一年里面呢它的股价起伏非常的大齁，曾经大跌也曾经大涨齁。那昨天呢时隔了一年之后呢再创的历史新高，好，它涨幅呢有 3.07%、哦、而且市值呢已经来到 1.54 兆美元、哦、最近的特斯拉的确、哦好像摆脱了过去的阴霾了、哦、有很多关于利多的消息出现，比如说呢在这个它一直在推动的无人计程车、哦、叫 Robotaxi、哦似乎在业务上呢又有进一步的进展了齁。那有一名的用户呢上传了他们这个 Robotaxi 就是这个无人驾驶的计程车的影片齁，显示说呢这辆车子在德州的奥斯汀行驶，好像行驶的还不错齁。那特斯拉的马斯克呢随后呢也证实了这个影片，说这个是真的影片齁。而且呢真的已经开始在进行了车内没有任何成员的测试了齁。所以市场上开始又在做梦了齁。就是呢到底这个无人驾驶的计程车上路之后是不是也会带动一波的这个特斯拉的股价的上涨，然后大家也在看着了齁。好，那当然了齁，这个还需要等实际上路正测试齁，而且要大量测试之后才知道这个无人计程车的效果是不是如大家所预期的那么好了齁。但是市场就是这样子齁，有希望齁，这个美梦就会相随齁。那如果美梦成真的话呢当然最好齁，但最怕就是美梦破碎的话呢那就很难看了齁。但现在还看不出来齁，也许大家这个梦还是可以持续做的，因为也不止特斯拉了齁，很多的汽车厂商呢也在慢慢的这个研发这种无人的驾驶的，不管是一般消费者驾驶的车子或者是计程车齁，也都在测试当中齁，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看到路上真的有无人驾驶的计程车开始营运了齁。要等多久呢谁知道，也许呢很快还要等一段时间哦。好，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涨跌互见，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指数呢昨天呢又下跌，然后跌了 0.11%， 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跌了0.1%， 是来到了 98.15%、哦、主要呢还是跟昨天公布的这个就业数字是有关齁，因为对经济的前景有疑虑，所以造成货币的部分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弱势齁、哦、那至于对于其他货币的部分的话呢，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来到1欧元兑换 1.1749 美元齁。欧元的部分可能是因为大家现在预期日本的央行会升息齁，所以最近呢日本汇率齁也就是日元呢开始也慢慢的是缓升的迹象出来了齁。那目前呢美元兑换日元的汇率来到1美元兑换 154.72 日元，是升破了155元的关卡、哦、好，这个倒是真的可以注意一下、哦、日本央行这个礼拜就要开会了、哦、会不会升息那很快就会揭晓，我们就等着看吧。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去的空气，牵着我的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形，回去谈何容易，却
嘉义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嘉义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催卵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效延缓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谨记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就是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人祝福。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
本节目周一至周五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 FM 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好，刚刚节目一开始呢，很害怕，因为一直在打嗝，很怕影响到节目的进行。还好第一段顺利完成啊，因为在这个上节目之前呢，我赶快去搜寻了怎么样停止打嗝的方式啊。在这边也提醒大家，一些小 people 哈，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些 people 发挥的作用哈。我刚刚呢上节目之前呢，就查了一下哦，他们上面就写说，要去大口的喝冰水，但我实在找不到冰水，所以我就用大口这个喝水的方式啊来进行。然后呢，他们又说要赶快含一颗砂糖，一小匙砂糖到口中啊，我也找不到砂糖啊，或者是柠檬片我也找不到，所以呢，我就含了一个这个喉片啊。然后呢，另外呢，还有网络上也说要憋一口气啊，要呼一口气之后憋气大概十秒，来慢慢的吐气啊，这种方式呢，改变这个呼吸的运作哈、啊。还有刚刚那个含糖呢，主要是刺激神经啊，让这个神经的反应转移方向了。我想应该是这样子啊。好，那不知道是不是哪一个方式对了，反正我试了之后呢，目前还 OK 哈、啊。好，那个不要乱讲话，敲三下，希望能够这个一直顺利到结束。这个节目结束了哈，好，那回来关心一下财经讯息啊、哦，我们关心完美国股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关于黄金的部分哈，黄金的部分呢，昨天黄金的现货是上涨了0.2%，来到每盎司4310.21美元，那另外呢？二月份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下跌了0.1%，来到每盎司4332.3美元哈。美元如果继续走弱的话，这个金价呢还是有机会往上走，大家可以持续去关心就是了哈。好，那金价呢是微幅的小涨，但是油价则是持续的大跌哈。昨天呢，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跌了2.71%，跌了1.64美元。收在每桶58.92美元，也正式跌破每桶60元的关卡，这是2021年2月以来的最低的水准哦。那美国西德的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2.73%， 跌了 1.55 美元，收在每桶 55.27 美元。所以油价昨天的跌幅呢，的确让很多人蛮吃惊的。虽然也知道最近的油价稍微偏弱，但这样的跌法呢，的确让市场呢，有一点点吓到了哈。那除了是因为市场持续在消化所谓供给过剩的疑虑哈，最主要呢就是呢，现在呢大家对于俄乌战争啊。有机会呢，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这个期待呢是越来越高了哈。那如果真的俄乌战争结束或两方达成和平协议的话，俄罗斯的原油就有可能重返供油的市场，那可能就会使供给过剩的情况呢进一步的恶化哈。一些最新的消息是显示说呢，好像呢，就是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呢，已经呢不坚持要加入北约了哈。那这个呢，对于俄乌的谈判当然是有所注意的了哈。那美国总统川普呢，也在这个白宫对记者说呢，他们这个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的谈判呢，非常的好哈，而且呢，也有消息指出说，俄乌双方对所讨论的议题90%都已经达到了共识哈。但坦白说，最难谈就是那10%哈，那10%就包括了，之前乌克兰要这个坚持要走北约，那这件事情呢，目前看起来是有解的哈。但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领土的问题啊，这是在两方谈协议的时候最大的障碍之一哈。当然你要乌克兰割地这件事情呢，就算他们的总统答应了哈，我相信呢，他可能在他们国内呢，可能会被群起攻之吧哈，因为没有人会愿意自己的国土被分割嘛哈。但这部分呢， 就要看了双方是不是能够各退一步，或找到什么样的一个方案，或者是美国的调停是不是有效哈。那这件事情也关乎到油价未来的走势哈。最近的油价的确一直往下跌哈，我们看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就已经跌破了每桶60元的关了，那这样跌下去的话呢，可能50元哦会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卡吧哈。如果真的跌破50元的话呢，基本上这个原油的生产的成本价就越来越趋近了哈。这个也许是好事啊，对使用这个石油比较多的产业也好哈，或企业也好呢，可能这是一大的这个福音啊。当然油价下跌呢，也对通膨来讲呢会是纾解蛮大的压力。那底这油价会跌到何时，跌到什么价位呢？不妨呢大家再多多关心一下吧。好，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好，好，那至于这个有关于美国利率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在节目中就讲过，这次的美国联准会的会议呢有如预期来降息，那明年到底会不会降，会降几次呢？现在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像昨天姐夫去参加一场展望说明会呢，这个专家是认为说哈，也许呢这个明年呢只会有一次的降息哈。但是呢在联准会的重要的一些官员哈，或者是他们的理事呢，也有些不一样的看法。比如说外电就报道，美国的亚特兰大的联准银行总裁叫波斯提克呢，他礼拜二的时候就表示说呢，他呢并不支持要降息哈，除非是通膨下降，否则他认为明年没有降息的理由哈。这个可能跟一些主张降息的官员们的看法是比较不一样，当然也跟川普总统的想法不一样。也许也跟未来接任联准会新任主席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不过这是个人的看法了哈。但因为他的身份问题呢，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性呢。所以呢，这些官员讲话我没有多留意就是了。因为他的主张还是因为说呢，通膨明年还是有可能会往上走了哈，所以呢，这个就不一定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利率的走势的一些相关的看法。哇，糟糕，真的刚刚不能乱讲哈，对不起，如果待会还继续打嗝的话呢，请大家呢要多多包涵哈。好，趁现在声音还 OK 的时候赶快讲一讲哈。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这个经济学人有一篇文章报道哈，说这个他们认为呢，美国的最高法院哈会对于川普呢关于这个关税的合法性做出裁决，他的裁决会认为说他们呢会裁定他违法哈。那如果是真的这样子的话呢，我相信呢这个整个的全球的其他国家会拍拍手了哈。但是对美国来讲，因为他要把之前收的税全部都退回去，这对于他们的国库来讲呢，会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压力哈。所以这件事情呢，也必须要持续观察下去，就是了哈。哎呀，真的不好意思啊，那个话真的不能乱讲。刚刚才说解决了哈，现在又开始了哈，好吧。总之呢，就是呢，请大家呢多留意一些刚刚讲到俄乌的和平的协议哈，有没有机会达成，以及美国最高法院呢对于川普瞌睡这件事情呢裁判的结果会是如何，这都是未来大家可能要关心的会影响到金融市场变化的一些原因啦哈。好，来这个我们把焦点呢转回到台湾哈，我们现在今天台股的表现倒是如何哈，因为台股呢这两天的表现呢比较弱势一点点哈。那今天台股开盘之后还不错，目前呢是涨了114点，来到27691点哈。整个的表现呢目前还可以啊，希望能够维持到这个收盘啊。那至于呢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呢则是涨了5块钱，目前来到